今天信息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第十章十六到二十三节。马太福音第十章十六到二十三节由我来念。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寻粮像鸽子。你们要防备人，因为他们要把你们交给公会，也要在会堂里鞭打你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对他们和外邦人做见证。你们被交的时候，不要思虑怎样说话或说什么话，到那时候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乃是你们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说的。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女儿要为父母为敌，害死他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们，就逃到那城里去。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以色列的诚意你们还没有走遍，人子就到了。所以我们感谢你，你教导当时建造教会的同工，今天你也同样的建造你教会的同工，求你赐给我们圣灵的能力，圣灵的光照，让我们看到里面那些不变的原则，好让我们能够遵循你的样式，立起你的会幕。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那我们知道，当一个人他承认他自己是一个罪人，并且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他的救主的时候，那一天他就开始成为一个基督徒。那么我们都知道，基督徒简单的说就是基督的门徒。很多人都会说，我相信你们去要使别人信主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说，所有的宗教都是叫人向善。其实这句话没有任何的错误，基督教的确也是要人向善的。但是我们要问的是，什么是善？善的内容是什么？善的标准是什么？孔子、孟子、孟子还是老子的标准？最重要的问题是，人为什么他会要向善？善的最终的结果是什么？所以你会发现，很多的宗教和很多的哲学都无法回答这一连串的问题。那么只有圣经，它从神的角度回答了这些问题。不但如此，圣经告诉我们，无论你的宗教是什么，无论你的哲学是什么，无论你的道德标准是什么，最终每一个人都会站在基督的面前，按照你所认为的善来决定你的最终的命运。罗马书第二章十四节到十六节是这样讲。圣经把这个善，我们称为的善，圣经称为做义 Righteousness。 那么耶稣他来到世上，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他要解决这个义的问题，他要解决这个向善的问题。因此所有的答案就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那个人就是耶稣基督。在他的身上，只有在他的身上，你才会找到这个答案。并且你不管你信不信，你都在中间，要清楚的知道的答案。首先你必须作为他的门徒，跟随基督，学习基督。跟随基督、学习基督的人就是有基督徒。那么你会说，我又看不见他，我没听说过他，我如何跟随他，我如何学习他呢？所以耶稣他就道成肉身，他在地上他开始教导这个义的问题。他解决义的方法是先从登山宝训开始，我们前面有讲过登山宝训一连串的信息，他教导到底什么是这个义， 那么如何达到这个义的要求？接着他讲完了这些以后，他就开始在加利利的执事，他就开始医病赶鬼叫死人复活。那么在这些神迹中，他教导门徒这个义是如何成就在他们的身上。简单的说，义的成就是耶稣借着圣灵，透过福音的真理，使人有一个全新的生命，人才会愿意和有能力去相信，对新的，对他所周遭所产生的遭遇和事物，他有一个新的理解力。那么慢慢的，他对耶稣基督的和他的工作会渐渐的清楚，以至于他们会顺服神的律法，耶稣基督这样就作为他们的王，就在他们心中掌权了。这个跟任何其他的宗教哲学讲到义是完全不一样，因为其他的宗教讲到的向善乃是独立自主离开神的好行为，那么这边是讲到耶稣基督和他的工作。所以我们必须要对耶稣基督和他的工作有一个清楚的认识，每一个基督徒他才会慢慢的改变他的理解力，然后他才会在身上，他才会在他生命之中彰显出来那个义。所以他会在这个是基督教的义，所以与一般的所谓宗教和我们以前的这些道德的传统所讲的向善的基本上最大的不同的地方。那么保罗在很多的书信里面就讲到，世界上所有这些道德标准都是很好的，但是那个都是很粗浅的 elementary principle of the world， 世俗的粗浅的原则，是没有办法能够改变我们内心的罪性的。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耶稣作为一个君王，他告诉他的百姓，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法利赛人的义，连他的国都进不去。十三节马太福音第七章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很少。这一句话我记得在我刚做基督徒的时候，这句话很深的刺痛了我，找到的人很少，所以多数的人都没找到，少的人才引到永生的，一直带了这句话去念神学院，到现在我再看这句话，这句话是一个最高的标准，要求我们去跟随耶稣学习基督。今天的经文的大意就是耶稣在教导他的门徒，就是那些被呼召出来，将来整个世界的神的工作就要托付在十二个人的身上的那十二个人，都是渔夫，税吏，脾气暴躁，各种不一样的人，自我很大，争大小。耶稣要在他们的身上把整个世界的这个基督教的工作放在这十二人上，还有一个是出卖耶稣的。所以耶稣就怎么样子把这些人扭转过来，今天我们才会坐在这个地方，否则呢，整个计划就失败了。那么这些的今天的经文最重要的讲到的是，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们出来做童工建造教会，你会受到的逼迫，会受到破坏。那么耶稣也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如何的回应。那么这就是整个经文的大意。那么我们当然我们知道，从后面的圣经中，从使徒行传中，他们的确受到了这些逼迫，这些都应验在他们的身上。那当我们知道基督教也没有因为受到逼迫而消灭，反而急速的扩张。那么今天世界上，就在今天，许多的教会都会受到同样的逼迫。那么我们可以从这些教导中 学习我们要如何回应，当我们处在这个逼迫的环境之下。但是也有许多教会他没有受到任何的逼迫，那是否这些教导就跟我们没有关系呢？这是我们今天要思想的问题。那我们相信在这些教导中有一些普遍的原则，在每一个世代的基督徒在他们的生活，如果他要跟随基督，要学习基督的话，这些原则都可以用在他的身上。那么这个原则，这有一个主要的原则，在这一段这一连串的经文之中讲到，基督借着生活和侍奉，他来试验，他来塑造，他来训练他的门徒，使他们被磨成基督的样式。耶稣要他们经过逼迫，要叫他们经过苦难，使他们经过一个侍奉塑造他们的个性，本来是很暴躁的，容易发怒的，喜欢骄傲的，喜欢冲动的个性，经过了耶稣的训练以后，他们越来越像基督，很谦卑，很柔软，从说话，从做事的态度上，整个本性得到了扭转，像人家看到他们说他们像耶稣一样。所以到使徒行传我们看到这个转变。那么今天的经文是第二个部分，是讲到这个长期的事工。上次我们讲到是短期的事工，这个长期的事工是耶稣告诉这些同工将来要发生的事，也就是说耶稣复活升天了以后要发生的事，而且他教导他们要如何的回应，并且应许他们有圣灵会引导他们。但是我们在这边我们会要问一个问题，这是耶稣复活升天了以后他的教会交托给这十二个使徒的情形。那么既然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天上地下的权柄都赐给了他，他得荣耀了，他得胜了，那么他的教会在他来到之前为什么还要会受逼迫？为什么要让那些使徒同工像羊进入狼群一样？这是我们必须要先回答的问题。当我们回答这个问题以后，我们带着这个答案我们才去看那个经文，我们才有可能去看到那些原则，否则我们看不到那个背后所传达的信息和原则，我们只看到了当时历史中只发生的一些故事。当然有一个神学家你们都知道，叫做16世纪的改革运动家加尔文，在解释这个圣经的时候，他提供了一个很适当的解释。他这样说，虽然人是残酷和血腥的，主也可以使得他们凶恶的性情变为柔和，因为神可以使任何事情改变，因为他随着他的意识驯服和压制掠夺的野兽。当神没有使大部分的人类顺从福音，使他们放纵他们野蛮的本性，他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实验他的执事同工，他要把那些 minister 那些来教会做同工的，他要经过一个试验。耶稣在他执事的本身的执事一开始，他还没有到加利利开始，他自己先受试验，他被魔鬼引到旷野被试验他。所以神的百姓也是一样，他也被神引到旷野去做实验，那使他的百姓能够结出果子，那个果子就是义。所以你可以，如果你可以到圣经中到网站上，你去把试验这个字去查所有的经文，有很多的那个查经的网站，把那个经文从旧约到新约都查出来，然后你仔细的去看那些经文，再去看它的上一下文，你就会发现这是一个神工作的法则。神一开始就实验亚伯拉罕，他也实验雅各，实验约伯，他也实验以色列那个最后剩下来的那一撮的百姓。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实验是神的一个做事的法则。所以神他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侍奉中，他试验我们为的目的是什么？ 他再回到登山宝训的里面，为了要使你的义胜过文士法利赛人的义，因为这是他来他要成就的事情。所以基督借着教会的事工，他试验教会的同工，借着这个试验，他把义成就在他们的身上。这个义不是独立自主的行善，不是我离开神去做一件善事，而是基督的义被直接的成就在我们身上。那讲到的一个本性的转换，换而言之，这些被实验过的人，他们渐渐在本性上越来越像那位造他们的主，越来越像基督，他们被塑造磨成基督的样式。这是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九节讲的，所有被预定被拣选的基督徒最后被磨成神儿子的样式。那我们来看看，有了这个观念以后，我们再去看下面的经文。十六节说，中文少了一个字，应该是看啊，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说你们要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这是马太很常常用的，就是看啊，他就引起你的注意，说这有一个很特殊的事情要发生。你们这些宣教的同工，你们这些要建造教会的人，我第一件要做的是，我要把你们带到危险中去，像羊进入狼群一样。那耶稣也告诉他们说，那你们应该如何回应？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耶稣在这边用了四种不同的动物，用这些动物的特性来描写使徒同工在他们的事工中他们会遭遇的情况以及如何反应。羊和狼，蛇和鸽子。所以当羊在狼群的时候要表现的像蛇一样的灵巧和鸽子一样的寻良，这个字面很简单。所以我们再进一步的要来看一看这些特性是什么。通常羊在马太福音中都来表示那些失丧的人，他没有牧者的那些失去的牧者的羊，但是这里并不是那个意思，这里边是指那些所有受呼召的基督徒，他们会受到狼群的迫害。马太福音也讲到那些有的狼，和圣经中讲到的狼是讲到的那些假的先知，神没有呼召出来的先知，那些教师，他们破坏了神的真理的教导，那圣经把他们形容作狼。但这里的比喻不同，这里的比喻是讲到基督徒的身体和生命受到了迫害。加尔文说，这里用羊不是表示温和的个性或心里的温柔像羊一样，而是指羊没有力量去反抗狼的暴力。基督毫没有疑问的是要他的门徒具有像羊一样的个性，以忍耐对抗邪恶者的伤害。但是经文最简单的意思就是，那些残酷的敌人迫害使徒同工，但是使徒们却没有任何防卫的措施。神要他的同工进入这样的环境里面去，而我们都知道羊他的本性是很迟钝的，危险的时候他没有 很机警的反应的。狼是什么呢？当然这就是后面的经文讲的，就是那些公会的人和诸侯君王。这些人是指那些被福音所激怒的人。很多人不喜欢听福音，因为在这些人的背后是一个仇敌的势力来抵抗神的国度的，所以他们是被撒旦权势所掌控的人。蛇我们知道在整个圣经中都讲到是一个很狡猾的，从创世纪三章一节都讲，但是耶稣教导门徒要像蛇一样有对环境有一个很敏锐的洞察力和智慧，要知道如何保护自己，不要像羊一样的反应迟钝被动，要知道主动的去 反应。像蛇一样的灵巧，那灵巧这个字呢，是中文的翻译成灵巧，新约中其他的地方翻成聪明，就是讲到那个聪明的盖房子的工人，有没有？马太登山宝训最后讲到那个聪明，就是灵巧的意思。讲到25章马太福音，讲到那个聪明和愚拙的童女，对不对？有10个童女，这个聪明是这个字被翻译成聪明。哥林多前书15章15节说，我好像对明白的人说，你要省察我的话，它便被翻译成明白。哥林多后书把它翻译成精明。你们既是精明的人，就甘心忍耐愚妄人。它意思是，所以这个灵巧的意思是有一个洞察力和智慧。那么鸽子，很显然易见的鸽子呢，它是不具任何杀伤力的。驯良的这个字呢，它原文的意思是思想非常纯洁，没有混杂的意思。保罗在罗马书16章说，我愿你们在善上聪明，也就是在善上面有智慧，在恶上愚拙。这个愚拙就是这个字，就是鸽子的驯良这个字。那原文是应该是翻译非常单纯，没有害人的心。腓立比书说，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无瑕疵就是这个驯良的意思。加尔文说，在这里的意思是他们必须留意如何运用他们的智慧，避免没有必要的过于胆小，或者在尽责任上他过于迟钝。那么我们看到那些人，他们想要跨越小心谨慎，避免成为提心吊胆和懒散的人。所以耶稣一方面是叫他们，你要避免太小心太胆小。毫无疑问的，当基督徒被危险包围的时候，他们要保持非常小心的心态。但是当他们在极度的危险中成为怠惰退缩的时候，主耶稣吩咐他们要诚实地向前迈进。无论他们的呼召是什么，他们都要被引导去何处，他们都要去顺着这个引导。所以呢，这边的原则是告诉我们，耶稣在这里用动物的本性来教导同工，不要因为过度的害怕而妨碍了国度事工的往前。教会同工在建造教会的时候，他要经过一个试验，使这些人塑造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器皿。耶稣继续的说，你们要防备人，因为他们要把你们交给公会，也要在会堂里鞭打你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和他们和外邦人做见证。所以这边讲到有两种不同的攻击。耶稣告诉他们，前面那一句话是一个普遍的一个普遍大概性的原则。这边耶稣警告他们，他们要受到两种攻击，一种是内在的攻击，从公会来的；一种是外在的攻击，是从政府而来的。所以耶稣进一步告诉他们，他们的事工将来会受到危险。一方面敌人会把他们交给公会受到鞭打，然后他们也必会送到政府的面前受审判。耶稣叫他们说，你们要在那边为耶稣做见证。所以他们要防备的群狼就是这一群人。这边的公会就是指犹太人，他们在那个时候统治的当地的社会，通常会由23个人组织成一个团体。他们的功用就是要维持当时的社会的一个公众秩序，通常会有一个官员，他会在那边执行那个鞭打的刑法。如果你们犯了法，他就要鞭打。新约的哥林多后书，保罗5次受到 一共有99篇的刑法。那么生命记告诉我们说，当这个鞭打到40下的时候，他就要停止。那么我们知道耶稣在被钉十字架之前，这些使徒没有遭到这些情形，只有在耶稣复活以后，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才看到他们遭到这个鞭打。所以这一段的是告诉他们将来要发生的事情。这边的见证就是替耶稣基督见证，在这个受逼迫的情形之下，神把他们带到逼迫的情形，他们站在政府官员的面前，他们宣告神的福音，宣告他们的信仰的内容。所以是福音是这样子传到外邦。在这种逼迫的情形之下，神一面塑造了他的百姓，一面把福音传讲出去。我想我们都可以回想到诗篇第二篇，诗篇第二篇耶稣说外邦使徒同工像争闹的外邦列国，像世上一同商议的君王臣宰。记不记得诗篇第二篇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世上的君王一起在商议。所以在这个时候，这些使徒就见证了他们被带到这些争闹的外邦列国一同商议的世上的君王臣宰的面前见证基督。诗篇第二篇说耶稣要这样子去宣告神的旨意。所以这是诗篇第二篇不但在耶稣身上应验，也在同工的身上被应验了。受迫害和政府的敌对，使得福音的广传正如使徒行传中的记录一样。耶稣说是为他的缘故受到这些遭遇。那么让我们回想到登山宝训中说十一节，五章十一节，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的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所以耶稣是告诉他们，他们在登山宝训的教导的里面活出这样子的见证。十九到二十节的时候，耶稣继续的跟他们讲，你们被教的时候不要思虑怎样说话或怎么说话，到那个时候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乃是你们的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说的。这是耶稣给他们在告诉他们要进入一个逼迫的遭遇以后，给他们一个应许，安慰他们说应许他们父的灵会在他里面教导他们如何说话，把他们从迫害之中拯救出来。当然我们在使徒行传的确看到这种情况。我们现在就是要思想一下这边所说的思虑和你们的父的灵住在里面里头说的这意思到底是什么。这边的思虑是跟登山宝训六章里面讲的不要为生命忧虑是同一个字。不要忧虑，这边是思虑，就不要担心。那么我们知道在登山宝训那一段经文不要忧虑里面重复了六次，六章二十五到三十五节重复了六次不要忧虑，不要为生命忧虑，你们哪一个能用忧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些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重复了六次，六章三十三节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你们所忧虑的这些东西全部都要加给你们。所以忧虑的本身，你为吃什么喝什么寿数的增加是什么，是外邦人所思想的模式，不是基督徒所思想的模式。 圣经马太福音注释者 R.T. French 在这边说，他说这里等于是把登山宝训中不要忧虑的教导应用在教会事工的试炼上，而且用同样的原则，不要忧虑，交托给神。他赐给你们当说的话，当然我们很多的时候听到有的人说讲道的时候坚持圣灵会在讲道的时候把当说的话会当场赐下来，所以自己呢不必要去努力的去研究圣经。那么这里呢不是在讲这种情形，这里是讲到一种严重受威胁的情形之下需要用语言来保护自己和发布声明的情形之下的情形，不是在讲道。所以加尔文说耶稣禁止他们不要看自己的力量，命令他们以单一的信心依靠属天的恩典。问题不是你的力量，而是圣灵的能力，是圣灵在引导和形成圣徒口中要说的话。这些话真诚地表明了他们的信仰，这是加尔文对这边所下的注解。但这边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你们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说的，这是门徒他在这一段学习之间他们所要学习的，就是圣灵内住在他们里面。短短的一句话，乃是你们父的灵住在你们说的，这是安慰使徒的，这是应许使徒的。这一句话打开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这里是基督教与其他宗教最根本的不同之处。这里的真理牵涉到一个非常深奥的神学的教义和基督徒主观的经历方面的问题。你们的父的灵就是圣灵，这里是讲到圣灵内住和圣灵的工作的一个客观的真理，是我们需要学习的，我们原来没有的真理，但是它也是一个实际的的确会发生在个人身上的经历的真理。有的教会非常注重神学教义真理的教导，一碰到圣灵方面的问题，特别是讲到圣灵主观经历上的问题之后，立刻退避三舍，对这方面是一种不沾锅的心态。他们认为只要理解真理和教义，自然会彰显圣灵在身上的工作的果效。那另外有一些教会则非常注重追求圣灵在基督徒身上的主观的经历，特别是圣灵的能力，好像手插在那个电插头里面有具有的能力一样，也非常注重圣灵的引导，但是一碰到神学特别是教义的教导就会避而远之，因为他们认为教义和真理的教导是危害属灵生命的毒素。他们认为神学是教育只是在知识头脑身上面的满足，是抹杀圣灵工作的。但是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在这边，如果你是基督徒，你是否相信你们的父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你相信圣灵住在你们里面吗？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基督徒说，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所以这边毫无疑问的讲到圣灵内住是一种属灵的知识，所以他说岂不知，难道你们都不知道吗？这是一个客观的真理，岂不知道的知道是明白和理解的意思。保罗是在说明一个基督徒众所周知普遍被接受的神学知识，神的灵住在里面，住在你们里头，也就是说只要你是基督徒你就应该知道并且相信圣灵内住。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不但 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就当恐惧战兢，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里面心里面运行，要成就他的美意。这就是圣灵内住的功用，他的确是要行善，但是他的 to will， 你立志这样去做，你做得出来，都是他的工作。所以人的责任在这个地方，你们要战兢恐惧，做成你们的功夫，小心翼翼的说话上面，行为上面要小心翼翼，因为是神的灵在你们里面运行。当你做出来的时候，达到那个目的的时候，你知道说这是神所做的，所以你也不会骄傲，不是你独立自主的行善，所有的都是神的恩典。但是你要胆战惊心，恐惧战兢，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所以我这边讲到圣灵的工作，有很多的经文在约翰福音中，我就不去仔细的解释。那圣灵的工作包括教导、提醒和引导，那这些的目的都是要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当我们一个人的本性转变的时候，如果你起先是一个有一个易怒的本性，如果你的真理学对了，应用对了，你的本性开始转变的时候，别人看在你虽然不是完完全全的完全，但是看在你有转变的时候，那就是在见证基督，因为那是圣灵的工作，神的荣耀你就看到了。因为圣经说谁能够转变一个人的本性呢？那个豹子身上的斑点你能够改变它吗？它生出来就有斑点，狗吐出来的东西它转过来吃，吃完了又来吃，讲我们的本性，我们是没有办法制服我们的本性。你如何的外表的向善，到最后你都知道我的本性我是没有办法，事情一出来，我里面的本性就把我引发出来，我完全受我本性所控制。我们只是在外表的上面，在很多不认识人的外面，我们有一个很好的道德的规范，做得还不错，但是我们自己如果神光照我们，在我们最私下的地方相处的人，特别是我们的家人，我们就发现我们失败，常常失败。我记得在牧师资格考试的时候，就问说，你觉得你是一个很敬虔的人吗？我说这个问题非常难回答，看你是跟我有什么样的关系，你跟我关系不太好，我非常好，很好处理，但是如果你是我太太的话，你就知道我常常失败，因为我们的本性是没有办法，是被辖制的。当有一天你知道你是一个被辖制的人的时候，是那一天你发现你是邻里非常贫穷的人，你才发现我需要的是耶稣基督。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你就不属肉体了。他这边肉体是本性，你就不属于那个罪恶的本性，乃是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属基督的。保罗在罗马书讲最深奥的成圣的真理，最后总结在这个，如果神的灵住在里面，就不属肉体，乃是属圣灵。若没有基督的灵，你就不属基督的。他继续说十四节，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毫无疑问，圣灵的引导是一种有意识的，在主观上的、实际的，在生活中所发生在每一个人的经历中的事。大卫，旧约的那个君王，预表耶稣的，他对属灵的事物到最后的时候非常敏感，最后的一战的时候，他跟神说他要求神把那个非利士人交在他的手中，他要去征战的时候， 神就跟他讲说，你听见桑树上有脚步的声音就要出战，因为神已经在你的前头去攻打非利士人的军队。 他非常敏感，他在听在有树梢上的脚步声，就是他对这个圣灵的引导，对整个环境的稍微的改变，他不是在状况外的人，他是在这个情况，我是不是要这样子去攻出去，我要说这句话，我要做这件事吗？他在操练他的圣灵的引导，神的主权和人的责任实际应用在生活上和侍奉之中。所以大卫他要去征战前，他先祷告问神，仔仔细细的认识神的力，当恐惧战惊，做成你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 to will 立志 to do 行事都是神在你们里面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这不是一种被动的消极的没有作为的，也不是一种迂回的绕弯的啊！我要不要说这话，要不要说呢？他不是在里面迂回的怕得罪人的，不是的，他是在说话和行事之前，从救恩的角度，他知悉的思想，他要查验的话，该说的直接去说，不该说的他就不说。所以这个是关系说话上关系我们的救恩的，仔细的思想查验要说的话和做出的行为。在这里的讲到的是一种内在的查验和顺服圣灵的引导，不顺从本性的欲望的冲动。所以在最小的事情上，你就可以去学习这个，你不再是一个独立自主立志行事的人。简单的说，圣灵引导你在什么时候该说什么话，直到你的生命完全转变出来，你说的话也就是神要你说的话，要经过一个学习的过程。所以这些门徒使徒他必须要在一个教会的侍奉的环境之下受到基督来塑造这种根性，所以大会知道他什么时候出手，用什么方式下手。那么一个基督徒在教会的同工受到圣灵的引导，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也受圣灵的引导，他在受洗之后，他在执事之前，他也受圣灵的引导进入旷野，受魔鬼试探，受父的试验40天之久，他才开始地上的执事。所有的教会都要经过这个阶段，所以凡被圣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教会的使徒同工也是一样，在侍奉中被训练塑造学习，直到在圣灵的引导下，在神的安排的遭遇之中，学习把福音的真理原则应用在生活侍奉中。所以这边有个福音的原则告诉我们，耶稣是借着教会的事工，借着同工来学习塑造具有不要忧虑的生命的特质。教会的同工在侍奉中学习圣灵的引导。在登山宝训中有一节讲到，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记得那个嘹亮那个字就是解释成单一的单纯的。所以这些同工他要被训练，他的眼睛只能注视在耶稣的身上。在所有的被逼迫的环境之下来的时候，外面的环境非承受了不能震动的国兽，他里面的血气的生命在辖制他的时候，他注视在耶稣的身上，他的生命就得到了一个转换的训练。所以这叫做今天的经文我们讲到三个原则。这三个原则是，第一个，耶稣借着宣告危险前面的危险，教导他们要回应，也就是说使徒要经过一些试验来彰显耶稣基督在他们里面的工作，从他们外在的行为被彰显出来。第二个，耶稣警告他们，所有的教会都要经受到两种普遍的攻击，一个内在来自于教会本身的攻击，一个是外在的攻击。那你看教会的历史都是经过这样，内在最大的攻击开始都是属于教会内部的，从旧约一直到新约都是这样，外在的攻击，这些的攻击是神要实验他的子民， 有一批子民在这个实验之中就被塑造出来了，耶稣的生命，有一批子民没有被塑造出来。所以你到新约去看那些书信，为什么都是教会乱七八糟的，就是这个原因，神的智慧超过我们的智慧。第三个，他应许圣灵启示与引导，所以这些使徒们，这些同工们，他们在这一段时间，他们要学习圣灵的引导，他们不再是那个独立自主的人，不但在坏的事情上面，而且在好的事情上面，他们也学习接受圣灵的引导。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告诉我们，你借着教会的建造，是所有的门徒以及特别是呼召出来的同工，你训练他们，塑造他们，好磨成你的样式，这是你把登山宝训中间的祝福赐给他们的方式。也求你开我们的眼睛，在我们所安排的前面的每一个遭遇之中，让我们不忘记今天的学习，让我们能够恐惧战惊，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因为我们的立志，我们的行事，都是你的灵在我们里面运行，为要成就你的美意。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